台湾政府该如何面对欧盟准备推动的 ETS2？ 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其惊人。欧盟准备推动的 ETS2 表面上是一套碳市场新机制，实际上却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的不只是欧洲如何把减碳从工厂烟囱一路推进到道路运输与建筑供暖，也照出所有政府在近零时代中就躲不掉的一个问题：当减碳开始碰到油钱、暖气费、居家能源支出与日常通勤成本，执政者究竟打算怎么向人民交代？ ETS2 预计最晚在2028年启动，将影响约 4.5 亿欧洲居民，平均家庭年成本可能增加300到500欧元，而低所得与偏乡家庭承受的压力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减碳一旦从产业政策走进家户生活，就不再只是环保议题，而是货真价实的民生与分配议题。值得台湾注意的是，连欧盟自己都知道，光靠收费与定价，撑不起一套可长可久的气候政策。因此，欧盟同步设计了社会气候基金，预计在2026到2032年间动员至少867亿欧元，协助脆弱家庭、脆弱交通使用者与微型企业因应转型冲击。支出用途包括住宅节能改善、干净供暖、公共运输与其他降低能源与交通贫困的措施。这说明一件事，真正成熟的气候治理不是先把价钱挂上去，再要求人民自求多福，而是先承认转型有成本，再设法让成本不要专挑最无力的人下手。回头看台湾，执政当局不能把 ETS2 当成一出隔海观火的欧洲连续剧。因为台湾自己的碳费制度已在2025年上路，环境部公告的一般费率为每吨300元。符合条件者可适用100元或50元优惠费率，并在2026年5月按2025年排放量开始征收。官方也多次强调，碳费制度的目的之一是建立碳定价基础并因应国际制度，包括欧盟在内。换句话说，台湾不是站在门外看热闹，而是已经走进考场，只是题目还没全部发下来。问题就在这里。台湾政府目前谈碳定价，最熟练的语言是产业竞争、国际接轨与出口压力，但人民真正想听到的却是另一套更直白的答案：未来成本会不会转嫁？交通、住宅、租金、商品价格会不会被一层一层往上推？偏乡居民若没有足够公共运输，老屋住户若没有能力先做节能改善，中产家庭若既不够弱势，也不够有钱，最后是不是又成了最标准的政策缓冲垫？在野党此刻最该追问执政者的，不是减碳要不要做，而是制度若一路深化，政府准备拿什么保证，不会把中产与乡村居民默默送上账单前线？这一点，欧盟至少已用制度承认了风险，台湾若连风险都不肯讲明，就很难说服人民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后果。因此，台湾政府面对 ETS2， 不能只是研究欧盟法规怎么变，更不能只把心思放在企业出口会不会卡关，而应立刻做三件事。第一，尽早完成针对不同所得、不同区域、不同居住形态与不同交通条件的冲击评估，别再用国际趋势如此六个字打发人民。第二，建立看得见、算得清、领得到的回馈与缓冲机制，尤其要把住宅节能、偏乡交通与弱势家庭能源支出纳入优先项目，而不是只让产业政策先吃到完整配套。第三，政府必须诚实沟通，说清楚碳定价不是魔法，短期内必有成本，差别只在于这些成本是被制度有秩序的吸收，还是被民怨无秩序的引爆。欧盟的 ETS2 给台湾最大的提醒，不是减碳要更快，而是减碳若没有公平、 补偿与政治承受力，最后烧掉的往往不是排放量，而是人民对政策的信任。